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跟我念三皈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78页，第7行，从当中看起，啊。从第三句看起，顺理发心，即无退转，菩萨信人乃能得法，啊，叫发菩提心，啊，把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发这个心啊，才不会退转啊。那么三藏法书里头讲的五种心，我们学到第三啊，菩萨心。现在我们看第四，不定心。为欲缘生喜，修行不定。若敬声闻而喜声闻法，若敬缘觉呢而喜缘觉法，若敬菩萨了而喜菩萨法，过随所习而成，其心是名不定心。不定心的人，完全是随缘，过去生中遇到佛法，也学习佛法，但是他没有一门深入，他学的很多，学的很杂，就变成不定心啊。虽然有多生多结的善根，那么至于这一生当中他的成就，完全看他的缘分。啊，那么这种现象确实有。 啊，学小乘，学大乘的，学密乘的，学禅的，学教的，我们都曾经遇过。啊，但是一生当中呢，真的不容易成就，他兴趣太多了，啊，不能够一门深入，啊，长时熏修。这是一桩呢很可惜的事情。从理上讲，每一个人一生要是专攻一门，肯定有成就。古人这个方法，实在是也是从经验当中得来的。无论是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法，无不是归在一门深入。啊，我和我这一生看到的，这亲眼看到的，在台湾天主教的方豪神父，我们是邻居，常常有往来。啊，他也是初中毕业，晚年是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的院长。啊，大学教授。一生专攻宋史，啊，二十五史里头的一部，就是宋朝的。一生专攻这部书，所以对于宋朝的人物、典章制度，啊，几乎都能够背诵。啊，你问他，他如数家珍，在台湾是宋史的权威。啊，没有别的，三四十年的功夫都用在一部书上。如果他要是攻二十五史，这二十五个朝代啊，他可能就没有这个能力了。啊，每一个朝代事情记得很清楚不容易，他只是搞一个朝代。啊，专门学一部啊。啊，事法能成就啊。啊，在历史上我们所看到的。司马迁，他一生专攻《左传》，就是左丘明的，成为两汉的大文豪。啊，唐朝时候韩愈专攻《史记》，司马迁做的《史记》。啊，也成为唐宋八大家的第一。这些人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。我们一生如果是志向不定，啊，精神 分散了，时间也分散了，那么变成什么？变成样样都懂一点，一样都不精，变成这样的。这个很可惜啊。如果是专攻一样，他就成就了。佛学院，我年轻的时候教过，学生学习的课程很多，很多老师在教，跟现在学校排课一样，不专不精。四年毕业了，一部经都讲不好，这四年呢，很可惜。我这一生学经教，是在没出家之前开始学的，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的。他所用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私塾教学法。学生虽有20几个人，个别教授。因为每个人根性不相同，聪明智慧不相同，年龄也不相同，基础也不相同，他的办法是个别教学。这20几个人被他调教，个个有成就。但是成就呢都不大。老师往生呢，我们这个学生就一盘散沙，也散掉了。没有老师督促啊，就不想干了。还是学多了，学杂了。老师虽然常常说提醒我们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度书千遍其义自见，这些话我们都听多了，听到耳熟了，但是从来没有去实践过。那我这一生是到处流浪，居无定所。虽然讲经没有停过，这55年，但是不能由我自己做主，都是信徒，他们想听什么经就给他讲什么经，也讲了几十部。不专啊。如果55年专讲一部经，早就得三昧了，就有开悟的可能。这个是要福报。我们自己没有这个福报，自己不能做主。如果自己能做主，真有一个地方能定居下来，不要到外面去乱跑，我会用功。 啊，我能够一门深入。啊，但是始终没有这个机会，到现在还没有这个机会。啊，前年85岁，香港一位老同修供养我一个小房子，我才有机会呀定居下来。啊，定居下来，年岁大了。不专不行呢、啊。啊，选择无量寿经回集本。选择黄念老居士的集注。一门深入。啊，每一天读诵就是这个本子。每一天跟大家分享也是这个本子。除这个本子之外，我不再学习其他的经论了。啊，所以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还是这个本子。啊，这个本子从头到尾讲一遍。我预定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。啊，1天4个小时，要讲满300天。啊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人家请我讲经，通通是这一部经，不改了。啊，那么这个经的效果，同学们跟我在一起学习，你们会有明显的觉察。啊。这是今年第三遍啊，回过头看看前面的第一遍、第二遍，遍遍不一样啊！啊，越讲越细，越讲越广，越讲。越深入啊，法喜充满了啊，我讲的欢喜，大家听的也欢喜，尤其是跟着我常年跟着我的天天在听讲啊，没有一个不欢喜，这得受用，这是受用之浅者，那受用之深的呢，要把所学的东西落实啊，落实在生活，我们要做到啊，佛教给我们做的认真努力做到啊，佛不许我们做的，我们决定不犯规啊，真能万缘放下，就得念佛三昧。啊，得念佛三昧，3年5载。如果继续努力精进，就有开悟的可能。纵然不能够大彻大悟。啊，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大悟肯定有啊，大悟就相当可观，同类的经典你不学也明了，如果是彻悟，那个境界是跟佛相等的，一切没有学过的世出世间法全都能够通达，这个例子很多，你要问不学怎么会知道，因为 一切法不离自性，大彻大悟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没有一样不知道，因为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。所以样样都通了，样样都明白了，叫智慧开了。自性本具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通通现前。这叫大自在、大圆满。这是学佛终极的目标。也就是经上常说的无上菩提。所以不定法如果是缘不具足比较困难，缘能够具足要把不定回归到定在一门上这样才好。最后一条呢是五种性，五种性者无善根也，为人不无因果，不受化度。化是教化，他不接受教化。这种人在现前社会里面很多。有很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他不相信。这种人跟宗教没有缘分，跟佛教也没有缘分，是非常非常可惜。为什么呢？他把佛教也认为是宗教，这是平常事情，不足以为怪。我们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也是无神论的，对宗教完全不能接受，自以为聪明，相信科学，科学讲究的拿证据来，你拿不出证据，这就不惑科学，我们就把它拒绝了，排斥了。念佛法也排斥了，对，真可惜。为什么呢？这佛法不是科学，不是这个，不是宗教。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。为什么说佛法不是宗教？宗教必须的条件，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主宰的神，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佛教里头没有。我们得搞清楚，所以学佛先得认识佛教，佛教到底是什么？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佛陀是什么？ 佛陀是自己本性本具的智慧，不是别的，是一切众生通通都具足的。啊，你要是不相信佛，你就不相信自己有智慧。啊，迷失自信的人真的是没有智慧。可是佛告诉我们，自信本具的智慧啊，没有丢掉，只是迷失而已。啊，暂时有障碍，只要你把障碍放下，自信智慧就现前了。啊，自信是真正的自己，它不生不灭。啊，唐朝时候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了。心性是什么样子？他说出来。啊，他说了五条。第一条，自信是清净的。但是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现在有没有染污？没有。啊，而自信为什么不能现前？是他有障碍。真的，他没有染污。啊，自信清净心就是本经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清净平等就是我们的真心，是我们的本性。啊，人人都有。现在没有丢掉。啊，佛说我们有三种障碍，把它障住了，这三种障碍放下，自信里面的智慧现前，德能现前，相好现前，你什么都不缺。啊，谁肯放下，清净平等觉就立刻现前。啊，慧能放下了。啊，他现前，这个东西现前就叫做成佛。啊，成佛是什么意思呢？成就圆满的智慧福德。啊，我们讲经之前念的三皈依，皈依佛两足尊。啊，两足是什么意思呢？足是满足，是圆满的意思。这个两，第一个是智慧，第二个是福德，就是智慧圆满了，福德圆满了，这就叫佛陀。啊，在一切圆满当中，他达到究竟圆满。圆满当中最尊贵的人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他不是神，他也不是仙，他跟宗教挂不上钩。啊，这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。啊，那么在今天这个学术里面，他跟谁可以挂上钩呢？跟哲学，跟科学。啊，也可以说它是最高的哲学，最高的科学。啊，今天尖端科学量子力学家，啊，他们的研究报告跟大乘经上所说的越来越接近了。 啊，对于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是什么？科学家报告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，但是佛经上比他讲的更清楚、更深入。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二三十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高等科学、高等哲学。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智慧、德能、相好是本有的，没有失掉。啊，我们这三种障碍，第一种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执着。啊，第二种分别，第三种妄想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。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啊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为我们表演，19岁出家，表演放下烦恼障。啊，什么是烦恼障呢？妄想是烦恼障，执着是烦恼障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放下执着。30岁成道，他学习了12年，把12年所学习的东西也放下，这叫放下所执障。所执障是什么呢？是分别。啊，放下分别了。啊，最后在菩提树下入定，把这2种障碍彻底放下，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就是证得自性本有的智慧，自性本有的智慧是圆满的。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福德，叫二足尊。二足尊是我们每个人通通都有的。啊，我们不输给释迦牟尼佛，也不输给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有的我们统统有，极乐世界我们有份。啊，正因为这么个道理，所以我们的信心坚定，决定得胜。啊，只要能把万缘放下，你没有障碍了，你就得自在了。啊，所以佛是智慧圆满，福德圆满。菩萨是有智慧福德，还没有达到圆满，叫菩萨，圆满就成佛了。啊，那么阿罗汉，智慧福德是刚刚启蒙，看见了，还没有得到受用。啊，他要得受用了，他就叫菩萨，就不叫声闻了。所以佛法的修学完全是自性上通通本有，没有一样东西从外来的。 啊，所以佛学称为内学，不向外攀缘，啊，完全是用内功，与外界不相干，啊，称为内学。经典称为内典，这个是学佛不能不知道的。你要想升官发财，要向内学，不向外学，这佛法跟人不一样啊。啊，向外就叫攀缘，那是错误的。啊，有朋友问我了，他们竞选，问我能不能选上。啊，我告诉他，你要是被选上了，是你命里有的。命里注定啊，命里没有怎么选也选不上啊，纵然选上了你也干不了这个事情啊，或者你生病了，或者你别的事情的不让你，你没办法救治啊，总有障碍啊，命里没有嘛啊，所以选上选不上不要放在心上，随他去吧，多好，选上好选不上也好，不放在心上。要问的呢，你想得到这个位置你想干什么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我想选到这个位置，我不为自己，我在这个位置上可以替国家、替民族、替人民呢去服务啊，做出更好的贡献。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了，你命里没有也会选上啊，为什么呢？神明需要你，人民需要你，祖宗需要你，所以命里没有你也会选上。啊，中国古时候范仲淹先生，宋朝时候人。啊，他在年轻读书，考中了秀才。有一天遇到这个算命先生，啊，同学几个人算命，他就向算命先生说：“你算算我的命，我能不能做宰相？”啊，就是今天首相这个地位。这个算命先生呢？讽刺他啊，你这个心呢太高了啊，一下就想当宰相啊，好，似乎说这个穷秀才自不量力啊，在夸大了做梦想啊。那他立刻就问他，你看看，我不能做宰相，能不能做医生？这算命先生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从宰相一下就跌到医生呢？就问他，你想起什么？他说，唯有宰相跟医生能救人。啊，中国古时候的医生，看病救人是不要钱。 啊，病治好了，你对于医生的感谢，送一点礼物给他，多少不拘。啊，没有说送医生要钱，两个人不要钱，另外一个教书的不要钱。啊，这两种人虽然很贫穷，生活很困难，在社会上没有人不尊敬，他们是真正做好事的。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一听到范仲淹的话了，就告诉他，你是真正的宰相。那为什么呢？不为自己呀，是为天下人服务啊，为天下人利苦得乐，是真宰相啊。佛为天下人破迷开悟啊，这好老师啊，啊，所以称他为真宰相。以后他真正做到宰相啊，这就是你发的心不为自己，不是宰相你也会当上宰相啊，那是什么？祖宗之德，神明加持啊，天上人间没有不欢喜的啊，发心比什么都重要啊，人起心动念呢，天地鬼神都知道啊，你发的是这样好的心，这么善的心啊，当然会满足你啊，所以如果不是为人民造福，为自己名闻利养，那你被选上是你命中有这个地位，你命里有啊，命里没有发这个大心，那是祖宗不是你一家的祖宗，天下人的祖宗都保佑你啊，一切神明都保佑你，你会一帆风顺啊，得到神明的帮助。那么没有种姓的人呢，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没有这个善根，也没有这个志向专求自己啊，这是一种个人主义啊，干你生死，生死就轮回，甘心情愿造轮回业受轮回报，不求解脱啊，根本没有处理轮回这个念头啊，也不知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啊，这叫没有种姓的 啊，不无因果是不相信有因果报应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，如是发心，功德无边了啊！无论是顺利发心，是随时发心，要发真心，发心之后要永远不退啊！努力奋发啊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，摄施诸佛穷劫演说，彼诸功德又不能尽啊！因为他天天发这个心，天天想这桩事情 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的功德天天在增长。啊，他从来没有退心。啊，念念的为苦难众生，想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众生的苦乐，佛知道的最清楚。佛用什么方法呢？佛用教学。啊，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愚痴来的。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一无所知。完全凭着自己妄想去行事啊，是吧？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啊，全都错了，错了，带给你的苦报啊！啊，纵然是行善，果报在人天；造作一切不善，啊，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。国报都在三途啊，麻烦大了。佛救众生落实在教学，为众生天天上苦而且自己现身说法，做出榜样给大家看。啊，让大家真正明了，真正觉悟啊。啊，一切不善统统放下。啊，就是自利而不利人的。这个念头放下，这种事情决定不能做。啊，利己又利人，这好事情。利人不利己也是好事情。啊，一切呢，以别人为第一，要这样考量。啊，自己受一点苦啊，无所谓。菩萨发心了，啊，人的利益才是自己真正的利益，这个道理很深，知道的人不多。啊，自己得的利益太大了，不值升天呢。升天是小利益了，菩萨不要啊。啊，为什么？天道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一道，没有超越轮回。学佛的人不要啊，所以学佛的人断恶修善，不着断恶修善的相。为什么？着相就有果报啊，不着相六道的果报没有了啊。那果报在佛法修学这个过程当中提升自己的品位啊，这就对了啊。学小乘的先是声闻，声闻证得阿罗汉了，回小向大啊，盖学大乘啊，这个多啊。 小乘呢，也知道有大乘，也知道有诸佛菩萨。啊，这个好啊！他回小向大的机会就很多。啊，不至于躲在小乘这个圈子里面，他会跳出来，节节高升啊。如果遇到净宗，啊，他立刻就会把念头转过来，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个利益就太大了。啊，一生决定成就，不必等到来生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是求修。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建立的修学道场，啊，不是到那里去享福的，到那边去求学，那边求学没有障碍，缘特别殊胜，啊，很短的时间你就证得究竟圆满。所以这个道场是十方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啊，诸佛称赞弥陀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啊，我们遇到了要认识，啊，不认识往生没把握，认识之后，往生真正有把握。啊，念念在此啊！啊，天天想着啊，与阿弥陀佛感应道交。是诸佛穷劫言说阿弥陀佛的功德都说不尽。云小师所谓随时发现，即前文之云是菩提心，其顺理发心呢，就是前面所说的云理菩提心，以宗要教相总结宗要里头讲的详细，故被录之。啊，念老这个注解里头，把宗要里面的一段统统揭露在此地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又劝发菩提心文曰：发菩提心，诸善众往啊。这个心不能不发了啊！善中之善，善中第一善啊！为什么不发心？那么现在发心的人多，都随时发心，发了立刻就退了，退得好快。啊，退了再发，这样断断续续，所以功夫不得力。啊，为什么？菩提心是真心，而现在人不敢以真心待人，怕吃亏，怕上当。啊，别人对我都用妄心。都欺骗， 我用真心对人，岂不是上当了吗？啊，所以刚刚发的，一遇到人马上就退了。啊，不敢对人用真心。原因在此地。那菩提心一退，就又回到六道去了。用菩提心决定出离六道轮回，这个账要好好算的。你要是算错了啊，你学佛这一生学佛，甚至出家讲经教学，都离不开六道轮回。为什么？你用的是轮回心，菩提心跟轮回心恰恰相反。啊，菩提心的体，真诚。真，不妄啊，不假了。诚则不虚啊。一定要用真诚心，真诚心对自己，就是菩提心的自受用。经论里头都是叫身心，身前的身，身心。啊，身心古大的解释，好善好德，这个话讲得很笼统，意思很广泛，初学的人很难懂啊。所以我们在二三十年前，那时我在美国，我们讲菩提心就不讲身心，完全用无量寿的经体清净平等觉，用这个来说菩提心的自受用，它就很具体，这就叫身心。啊，对待自己要清净，要平等，要觉而不迷，这是菩提心的自受用。啊，菩提心的他受用就是怎么待人。啊，待人就是大慈大悲。啊，一定要用这个心。这个心也法，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这个心，工作里头也用这个心，待人接物通通用这个心。啊，念佛用这个心，学经教也用这个心，这就对了，这就是真正发菩提心的人呐、啊，叫诸善众王。啊，用这个心念佛，很快会得念佛三昧。啊，用这个心研究经教，也很快你就能开悟。好处太多了，所以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。果然吃亏上当了，自己也生欢喜心。为什么呢？消业障啊，好事情啊！啊，别人回报我，我感恩他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替我消业障，我当然要感恩他。 啊，别人伤害我、侮辱我、陷害我，啊，通通替我消业障。我这一生没有这个业，过去生中有啊，生生世世啊，业积皆成烦恼啊。有这么多人来替我消业障，让我快快成就，快快提升，我能不甘心吗？啊，如果我不甘心，还生怨恨，还要报复，那麻烦大了。那个果报就是三界六道，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所有一切冤屈我统统受了，没事。啊，每一天忏除业障，把自己修行功德回向给这些伤害我的人。为什么？他们的造作我知道有因果报应，我给他回向，希望因果报应减轻一些。啊，他怎么对我，我怎么对他？他恶意向我，我善意向他。啊，那么这些都是从经典上学来的。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到了啊，啊，心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，啊，对人对事对物，绝不迷，啊，你说多自在，多欢喜，啊，法喜充满。啊，这是学佛人真正的受用。啊，心没有忧喜，身没有苦乐，身心健康。啊，法喜充满。佛法带给我们真实的利益。啊，老师早年教给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学佛62年，得到的是最高的享受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最高享受不是地位。我们在社会上没地位，也不是财富。啊，最高的享受，心没有忧喜，身没有苦乐。啊，智慧增长啊，业障不知不觉的消了。啊，这就是最高的享受。无量寿经起心论曰，这本书是清朝彭继清居士做的啊，他是乾隆时代的人，这个人很聪明，佛学的造诣很深，说明他不是一生一世的成就，生生世世善根深厚。 啊，他在为官就考取进士。古时候男子20岁行冠礼，啊，表示他成人了，他不是小孩了，成年了。未冠就是不到20岁，啊，不到20岁，他考取进士，啊，这是国家高等考试。啊，他及格了，一生不做官。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兵部尚书，要用现在话就是国防部长。他父亲是国防部长，啊，家庭环境好啊，啊，不做事情也没关系。所以不做官，学佛啊，对于佛经上的造诣很深，无量寿经起心论是他的作品啊，流传给后代。民国初年丁佛宝给这个起心论做了注解，啊，那么他的无量寿经是康僧铠的本子，康僧铠的本子有些繁杂的地方，他把它删掉了，就是戒本，啊，它不是汇集，啊，它是节要。啊，无量寿经结要的本子结得好，念起来很顺口。啊，无量寿经的本子有3种汇集本，1种结要本，结要本就是彭吉清的。啊，他里头说，是之菩提心者，诸佛之本源呢，众生之慧命呢，啊，菩提心是心德，是自信本来具足的。因为人迷失了自信，障碍了菩提心，菩提心不能现前了。真心呢，我们用的心全是妄心，妄心叫生灭心。那就叫做阿赖耶啊，六道众生哪一个不用阿赖耶呢？这全用的是妄心呐啊，只有声闻缘觉菩萨，他们用真心，不用阿赖耶啊。三乘里面。菩萨是真的，二乘就声闻缘觉用的虽然是真的，里面还夹杂着妄念在里头，不是纯真啊。菩萨是纯真啊，这个心是成佛的根本，是成佛的基础啊，是诸佛之本源。这个心里面充满了智慧，智慧不是从外来的。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原文是借由啊，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啊， 本来居住的不是从外来的，啊，跟如来有同样的智慧，同样的德能，同样的相好。所以佛才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所以佛它不是宗教啊。宗教上不能说一切众生皆是上帝，不可以说的。啊，一切众生都是神的，不能说的。上帝真神只有一个，人不可以啊，啊，不能跟他相比。佛不是如此，佛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那佛教的修学最后的目标就是帮助你成佛。啊，你成佛了，跟十方一切诸佛完全平等，没有丝毫差别。啊，那么佛就是自信圆满性德的流露，就这么一桩事情。我们迷了，现在诸佛菩萨帮助我们回归自信了，就如此而已。啊，经论上常常教我们回头是岸。啊，从哪里回头呢？三归依就是回头，啊，归是回归，回头的意思，依是依靠，完全依靠信德，啊，信德里面就是佛法僧，叫自信三宝，这个要知道，不是外面的，啊。皈依外面的佛法僧就错了，外面是表法的，啊，看到外面的佛，要回归到自信，我皈依自信佛，自信佛就是觉，啊，觉而不迷是自信佛，啊，正而不邪是自信法。静而不然是自性身，啊，三皈依是叫从住持三宝，是让你看见，提醒你回归自性三宝，你才得受用啊。如果做了外面三宝的相，不知道回归自性，这叫迷信，错了。啊，三归利益你完全没得到。啊，要懂得这个道理。啊，我们供养的佛像，佛像与庄严，人与欢喜。啊，表现的啊，欢喜不能起贪念，起贪念的心就错了啊。所以学佛的人决定不可以收藏这些宝物啊。我想收藏这个容易起贪心，贪是烦恼。佛教我们断烦恼，你天天收藏这些珠宝啊，啊，在这个里头去增长贪心，错了。贪心增长，将来到哪里去？到恶鬼道去。你看学佛学了一辈子，天天贪爱这一些收藏这些名贵的佛像，将来死了到鬼道去了啊。这不是佛叫你堕鬼道，是你自己要往鬼道去钻，没办法， 佛也拦不住。啊，所以要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不收藏任何珍宝。啊，有人送我名画，我随手就丢掉了，就布施掉了，谁喜欢谁拿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有人喜欢收藏，生当正当贪心。啊，丢掉了生烦恼。正当成慧，正当愚痴，所以这个东西与贪嗔痴挂钩了。啊，佛教导我们要断贪嗔痴，怎么可以正当贪嗔痴？啊，所以要舍呀！啊，居住的环境越小越好。啊，可以避风雨就足了，足够了。啊，不必高大华丽，用不着啊。都会帮助人起贪嗔痴。啊，你看我们近代，这不说古人了。啊，真正修行的这些老和尚。他们住在名山宝刹，啊，宫殿式的建筑，那供佛的地方，他们自己住不住呢？不住，自己住在庙外面的茅棚，大个小茅棚，这什么意思？这表法给我们看，远离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。啊，庄严的道场是供佛的，是供养菩萨的，是戒严大众的。啊，进佛门之后啊，利用这个地方做佛事，佛事原本就是讲经教学，这叫佛事。啊，不是经忏法会，不是的。这个一定要搞清楚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开过300多次法会，啊，这个法会都是讲经教学。啊，所以释迦佛是个教育家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他是一个多元文化教育家。啊，他本人的身份是多元文化义务教育工作者，他教学不收学费，不接受供养。啊，他的生活是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这一食是到外面去偷钵。啊，身上一无所有，是万元放得下了。他是这么一个人呢？要认识清楚。我第一天跟张家大师见面，大师告诉我，要学佛，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。你不认识他，你就会走错路。啊，会走向 邪道。自己不知不觉啊，方向偏了，方向邪了，太多太多啊！所以他老人家第一部叫我看的书《释迦谱》《释迦方志》啊，这是从经典上记录下来的释迦牟尼佛一生的遗迹。啊，看了这个才知道释迦佛的身份，释迦佛的行义，释迦佛的事业，这才晓得。啊，我们循着这个道路去走就对了，不会把路走错了。啊，所以道场一定记住啊，要见到华丽观，这是对佛的尊敬。啊，供养经藏是供养法宝。啊，对僧众的供养就不可以。啊，真正有德有道的高僧，他不会居住在那个地方。啊，原因是什么？容易养成贪嗔痴慢。啊，所以寺庙里头主持人住方丈，方丈你就晓得，他的房间是一方丈，一方丈多大呢？大概摆两张床铺。啊，两三张床铺房间就满了。啊，大众是住大寮，大寮是通铺，跟军队一样。啊，我早年没出家之前，那是学佛啊，到寺庙参观。我在新竹看到一个寺庙，日本人建筑的啊，僧众住在哪里呢？住在两栋建筑当中有个走道啊，走道是盖成走廊式的。住在走廊上啊，走廊一边是走廊，一边是日本榻榻米的房间，一打开一个半榻榻米，那一个榻榻米是睡觉的，半个榻榻米是出家人放东西的，很简单啊。换洗的脸盆，漱口的这个工具啊，放在床铺下面，床铺下面一般放换洗的，盥洗的也放，一面是放鞋子，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。我那时候很赞叹，很羡慕啊，干净啊。啊，那么这种建筑是在日本还很常见。啊，不占空间。啊，中国这些老的人，像这个虚云老和尚他们这些人都住茅棚。啊，一个人一个小茅棚。有的小茅棚两个人住。啊，茅棚是自己搭建的，山上砍几棵树，砍一点茅草就行了。 很简单的、现在建筑的富丽堂皇，让人舍不得离开那里。舍不得离开，真的，他就没法子离开。那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呢？到畜生道投胎去。这寺庙里头有蟑螂，有老鼠，有蚂蚁，他就投那个胎。生生世世都不想离开的地方。这就错了啊。他不能往生的。念佛道场再生的时候也念佛结果堕在了畜生道。佛法还能熏习他。我们诵经他在旁边听经。我们拜佛他跟在后面。这就晓得，决定是这个道场以前的出家人还有老的方丈主持，怎么知道的？这个小猫他总喜欢到方丈那个座位上去坐。到方丈那个房间床铺去睡觉。我们就心里就晓得了。老方丈啊没离开啊。变成畜生道了。要帮助他修行。帮助他了。求生净土，脱离畜生身。所以因果教育，就像周安寺所说的，人人明了因果，天下大智之道也。人人不明因果，天下大乱之道。真的，用他这两句话来看现前全世界的社会，他讲的一点都不错。那么因果教育在古代没有一个地方不提倡。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城隍庙、土地庙、山神庙这些鬼神庙通通都是提倡因果教育。提醒大众起心动念，要远离邪恶邪恶对人类是最大的伤害。对自身带给你是贪嗔痴慢疑。贪嗔痴慢疑的助缘呢、 让你造作恶业啊，来生感受的恶果，这错了。啊，人生真能放下，这一生生活清苦一点好啊，健康长寿啊。啊，听经念佛啊，希望讲经的人越多越好啊，大乘经教各种经论都有人宣讲，都有人去专攻啊，作为详细深入的讲解，帮助人起心，帮助人开悟，功德大了，让我们发心求生净土啊，有真正的把握啊，有真正的信心，这个利益就太大了。菩提心人才发此心，已成佛道，已与佛智不思议智、不可称智、大乘广智、无等无能、最上甚智相应果。这个无中智后面会讲到啊，如来果地上的智慧，自性本具的啊，发菩提心，这个智慧啊都能现前啊，佛智就是一切众智，下面这个四智配在转八十乘四智啊，四智菩提啊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啊，这是总说。啊，其他这三种只是别说，转摩那为平等性质，摩那不平等啊，摩那就是执着啊，执着是染污，严重的染污啊，莫那是迷失了自信，从阿赖耶里头变现出来，我见啊，说实在的话，没有我。莫那执着，阿赖耶的相分，这一分，阿赖耶的相分。就是物质现象无量无边的执着，一分是执着这个身体，身体是阿赖耶的相分，所有物质现象统统是阿赖耶的相分，执着相分里头极其微小的一分，一位是身体啊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执着阿赖耶的见分的一分，认为这是我的心理啊，那什么东西呢？受想行识啊，受想行识也是变法界虚空界，他执着这一分，坚固执着不肯放下 佛称这个叫假我，啊，不是真我。有没有真我？有真我。化身里头有真我，般若里头有真我，解脱里头有真我，叫三德密藏。啊，我佛法的定义是主宰的意思，自己能做得了主宰，这叫我。啊，自在的意思，决定没有妨碍。啊，所以做主自在，那是自信的，真心。啊，真诚是主宰，是自在。啊，我们把真诚迷失掉了。啊，不知道自己有真，不知道自己有诚。啊，更不知道真诚心是自己的本体，是真正的自我。啊，所以发菩提心的人逐渐逐渐从虚妄的身心回归到真正的自己，啊，常乐我净。啊，这是大乘教里头所说的大乘教教学的目标。啊，转莫那为平等性质，就是我们经上讲的平等，经体上。啊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。啊，妙观察就是清净。啊。转识成智要从这两个下手，第六第七下手，叫六七因上转，五八果上转，这两个转了，阿赖耶自然转成大圆心，前面眼耳鼻舌身自然转成尘所作。啊，所以前五十跟第八果上转，第六第七因上转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万事万物要看得淡，啊，不分别就是转第六意识，不执着就是转第七识。啊，知道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你就能放下了，就能看淡了。你把它看成是真的，亏就知道了。你就有执着，有分别，你不知道它是假的，啊，一定要看淡，啊，临走的时候容易放下，不再贪着，啊，走得顺利，走得自在。啊，人死的时候很痛苦，那个痛苦从哪来的？就舍不得分离，舍不得分下，放下，又不能不放下，一样也带不走。啊，痛苦从这来的，平常去训练， 啊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走的时候就自在，一点痛苦都没有。又经中三辈往生，戒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这个经文要特别留意啊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上辈、中辈、下辈，包括还有所谓业心三辈啊，通通都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一句，你就知道。这八个字是修净土中最高指导原则。啊，发菩提心决定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啊，从生活待人接物。啊，为什么用妄心？用妄心，妄心是轮回心。用轮回心来念阿弥陀佛，不行。还是搞轮回，那用菩提心、真诚心念佛，这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才能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。啊，因为六道十法界都是妄心变现，不是真心。可见呢，发菩提心是为首要啊，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啊。啊，不发菩提心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。啊，所以经上明明说的八个字：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啊，然后我们就明白了，为什么念佛的人那么多，往生的人很少。啊，念佛的人发菩提心，随时发心的，他不明理，所以他很容易退转。所以往生有障碍。那么今此第十九愿为文明发心，正住第二十六愿文明得佛，第四十七愿文明得人，故此愿理应设为因文佛名号，蒙佛加辟发菩提心。啊，这四十八愿细细看看，十九愿、二十六愿、四十七愿，都是闻阿弥陀佛名号，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的加持。我们的菩提心发出来了，故此愿呢，所以按理来说，应该解释为因闻佛名号，蒙佛加辟发菩提心，弥显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愿王弘誓愿离不可思议，啊，弥显深深的显示出阿弥陀佛名号功德，啊，加持发心的人 随时发心，一变成顺理发心，那么对于名号功德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。如果你不清楚不明了，加不上啊，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。为什么？真正搞明了的时候，你不会怀疑，弥陀的功德威神就加上了。对于他没有搞清楚会怀疑，这一怀疑呢，就把加持的功德破坏了啊，你得不到加持啊。那要怎样真正深入了解名号功德？要听经，要不断的听。如果没有时间听全部，你就听这一品，第六品。啊，将这一品经听上一百遍、两百遍、三百遍，名号功德就起作用了。啊，为什么起作用？你搞清楚了，不怀疑了，佛力就加持啊。最怕的是怀疑。下面这段修诸功德了，昼夜不断了，表发大行后止，大行，大行就是不间断啊。什么不间断？念佛不间断。因闻名而发心，修诸大行呢，是为第十九愿的全文。其中六波罗蜜，亦称六度。啊，度度生死海，到涅槃之岸也。这个度啊，是比喻。啊，生死好比是此岸，就是指六道轮回。六道里头有生死啊，是不是有生必有死啊？生死有分段生死，有变异生死，有两种。我们现在两种同时在受啊，分段是一段一段的啊，给你说的细一点，一天就是一段。你看晚上睡觉不等于死了吗？睡着了，人家把你身体抬走都不晓得。啊，今天过去还能回来吗？再不会回来了。啊，人每一天都有一次生死。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晚上睡熟了会做梦，梦告诉我们一桩什么事情？ 身体有生死，我们的灵性没有生死，它还在活动，像真的一样。其实梦是假的，我们人生也是假的。啊，你要把假当真，那就没法子了，这就有苦了。知道是假的，不把它当真，这个苦啊就减少一大半了。啊，苦都是这些妄想不晓得把妄当作真呢，才有这么多苦啊。啊，知道它是虚妄的，你就不必那么认真了，不认真就没有这么多苦。啊，真正能放得下。啊，譬如今天你得到宝物了，你很欢喜。如果今天你的宝物丢掉了，被别人偷走了，你感觉到很苦恼。为什么？你以为那是真的。如果知道那个东西是假的，得到不欢喜，没有欢喜心，丢掉了若无其事，你多自在呢。啊，所以凡事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。整个宇宙是个波动现象，波动现象就是有生有灭。科学家讲啊，宇宙之间所有的万事万物全是波动形成的，波动频率非常快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。那世尊在经上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，啊，弥勒菩萨给我们说，这一弹指有多少个生灭，就是多少个波动现象。菩萨说32亿8000年，百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一弹指有320兆个生命。这里头跟你讲分段生命、变异生命，速度这么快，哪一个生命是你？这才恍然大悟啊，不但身不是我，念头也不是我，啊，做梦，梦这个那个我还不是我，因为梦中那个我做不了主，没有主宰的意义，没有自在的意义，啊，为什么？梦中的个我，他在迷，他不觉。我们中国人叫他做灵魂。啊，其实他不灵。他要灵，那就是真正的我了。啊，他不迷了，觉悟过来了，叫灵性。那是我。灵性迷了，叫灵魂。其实 他不灵，一点都不灵。啊，孔子叫他做游魂，说得好，游，他的，他是动的，他不是静止的。啊，而且动的能量非常大，去称他游魂非常有道理。啊，或者称他做迷魂，他迷而不觉，所以他在六道里投胎啊。啊，他要真正觉悟就不干这个事情了。啊，迷而不觉。啊，孔子说的有道理，说明孔子不是不知道，知道，没有详细说明。啊，孔子也不多说，不像佛经里头，佛经里面说得很详细，说得很清楚，啊，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情。啊，认识清楚了，就好办，把这个东西也放下，也不受他干扰。回归自性，回归本定，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，本来面目就是佛，啊，自己本来是佛，所以自己决定成佛，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。这叫真正幸福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